看我主的注解。前一则为基于此三种自性，立彼三无性名，乃是为浅执故，密意说为无性而非了义即贪也。好，那么这个前义就是前面的寄送啊，基于此三性，立彼三无性啊，就是三无性的案例呢，是就着三自性案例的，因为某一类众生呢，他对三种自性产生执着，所以佛陀在密意当中呢，针对这一类众生来说，有三无性的道理，啊，破除对三种自性的执着，那这个不是了义的集团。我们看这个第二段啊，就是怎么依此三性而安立三无性呢？这下面有次第的说明。初一片计所执，立相无性，由此体相毕竟非有，如空花故。那么我们一般的凡夫啊，就是在片计所执这个体性上执着，有一个我相，有一个法相。那么针对这一类众生呢，佛陀就安立的相无性。怎么说呢？由此体相毕竟非有，如空花故。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我是很大，五蕴是很小的啊，我大蕴小，蕴在我中，这个五蕴在我的这个体性当中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我是小的啊，这个蕴大我小，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是比较大，我比较小，我是住在五蕴当中，有时候是大，有时候小。那么有时候有一类众生是觉得不决定，有时候大，有时候小啊，有大小不定的差别。那么这个就是这种片计所执啊，这个体相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我们的名言安立的，如空中的花啊。所以佛陀是就这一类的对片计执的执着呢，安立的相无性啊，破除这个我相法相的自性。其次呢，以依他起性安立的身无性，此如幻视托众缘生，无如妄执自然性故。那么我们可能会对依他起啊这种如梦如幻的体性产生执着啊，认为它是自然而有，所以佛陀说是身无性啊，它不能够有一个身起的自体的啊，此如幻视托众缘生，无如妄执自然性故啊。那么就着依他起啊，那么来安立身无性啊，就着依他起来安立身无性。第三个，后依缘成实性立胜利无性，为此胜利有远离前片计所执我法性故，假名无性，非为前无胜利性也。那么这个缘成实啊，我们要听到有一个缘成实的真如啊，有些人啊就会对这个真主的道理产生执着，他对我也不执着，一切的法也不执着，就执着这个真理是有自性，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体性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佛陀怎么办呢？就是说胜义无性，说这种胜义的真如道理啊，它只是远离前面的片计执的我法恶性啊而显现的啊，它是个道理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安立胜义无性呢，是破除我们这个对于这个胜义的一个执着啊，说为此胜义有远离前片计所执我法恶性故，假名无性啊，非为前无胜义性也。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本身是存在的，这个胜义的道理跟前面的片计执是不一样的，前面的片计执是我们自己的名言捏造出来的，所以这个蛇啊完全没有的，根本就没有的。但是这个麻不能说没有，这个世间的道理啊，这个宇宙间的运转啊，不变而随缘，随缘而不变，这样的道理是存在的。所以这个胜利无性只是破除我们对于我法的执着，不是说这个道理完全都没有。既无三性，但依三性假立；既三无性，但依三性假立。三性皆不离事，无性又起离事哉？啊，以上二十四颂名为是相境。这个事情呢、啊， 我们看这个经典啊，当我们还不能够掌握诸法的真实道理啊，这个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的道理的时候，我们会发觉啊，佛陀讲的话是有一点冲突啊。有时候我们看佛陀说这个因果是存在的啊，这个人造的杀盗淫妄的罪业到地狱去了啊，这个业力是由这个地狱的果报的火也是由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看这个般若经啊，佛陀的法是用否定的啊，说这个惑业苦也不可得，法身般若也不可得啊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不可得也不可得。有时候佛陀是用否定的话来表显真理，有时候是用肯定的话来表显真理。像那个这个禅宗啊，这个赵州禅师啊，他的弟子问这个禅师说啊，说这个狗子有没有佛性？赵州禅师说没有。那么另外一个弟子问这个赵州禅师说，狗子有没有佛性？赵州禅师说有。那么有人就问啊，说同样一个问题，你有时候回答有，有时候回答没有。那么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说有佛性，你拿出来看找不到，密知了不可得。这样讲也对，从密知了不可得来说，说是没有也对，你说他是有佛性也对，因为他有作用，他能够感到饥饿，感到寒冷，这个就是一种觉性。就是说呢，这个人他执着有的时候，佛陀会一体用空来破。但是你在空性上又执着的时候，执着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不能升起随缘的妙用的时候，佛陀就用有来破你。所以说，偶一大师说，我们佛法了解真理有四门：有门、空门、非空非有、亦空亦有。你要妙达无生。四门都是方便，妙达无生。你产生自信值，你讲有也不对，讲空也不对，讲非空非有也不对，讲亦空亦有都不对。其实我们啊，我们可以自己对这个道理我们体会一下啊，就是说我们刚开始是骗机子啊，那我们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，观一下法空的时候，刚开始啊，就是把这个空的道理啊，去观察这个我们所执着的这些我相法相。这个时候慢慢慢慢，我相法相啊，停下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安住在毕竟空。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观察这个毕竟空啊，也不存在的时候啊，就是连空都不执着的时候啊，在把它关进去的彻底的时候，我们会发觉啊，这一切法要出现了，它要出现了。所以真实的能够观察到无性的，观察到彻底的时候啊，那一切法是真空妙有，就是真如理那种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的道理，它就是现成的显现出来。所以你这个道理懂，你讲它是有也对，你讲它是无也对，你说亦有亦无也对，非有非无也对，通通对，就是一切法的本来的道理就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这个道理就对了。这就是缘成实性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三性跟三无性都是落一边，但是它不妨是一个误入诸法实相的方便门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第三十面。那么前面的二十四个偈颂呢，是一个伪事相啊，就讲一些依他起的相状啊，包括八识的杂染的相貌，也包括无漏的四智菩提的相貌，这些都是依他起啊。这以下讲唯识性，讲缘成实性啊。此诸法甚异， 亦即是真如，常如其性故，即为是实性。啊，那么前面的24个偈颂啊，是讲内心的作用，内心的作用啊，这个地方是发明我们内心的真实道理啊。这个前面是讲这些事项的啊，我们这内心呢、啊，随顺无明的因缘就变现的80。我们这念心呢、啊，随顺真如的因缘显现的四智菩提，这个只是某一种事项啊，它显现各式各样的差别。那么这一切事项当中呢，有一个总相，就是一个笼统的道理来摄持这些事项。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此诸法甚易，这个此者言成实性，这样的一个道理啊，是一个殊胜的道理、啊，不是一般凡夫的境界所能觉悟的。大智慧的佛陀啊，才能够在一切的杂染法、清净法当中啊，找出一个共同的道理。这个道理是特别的殊胜、甚易。那么这个道理，我们总要有一个名称来表浅。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亦即是真如啊，或者我们就以真如来代表这样的一个殊胜的真理。那么为什么叫真如呢？常如其性故啊，它的体性是如，就是不变异的。这个道理你把它放在这个凡夫的世界是可以说得过去啊。这个道理你把它放在圣人的清净世界，这个道理也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道理啊是不能改变的，这样的真理是不能改变的，同时法界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啊，现在我们的电脑资讯啊，他现在发明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可能100年后不能用啊。比如这个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发明一个啊牛顿定律啊，这个有一种道理，但这个道理拿到月球上不能用，因为月球地心引力不一样。这个道理拿到色界天不能用，因为色界天的物质跟我们物质不一样。我们很难找一个道理啊，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很难。说这个道理在异界是这样子，哎，异界要吃饭的，不吃饭会死掉。但这样的道理啊，到色界不能用，色界不需要吃饭，就被推翻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可能只是用于凡夫，啊，杀人一定堕地狱，但是圣人有时候也是不可思议啊，以大悲心呐、啊、来杀人，但是他没到地狱去。所以说我们很难找一个道理是通于在空间上通于十法界，在时间上是通于过去现在未来，很难。只有佛陀的大智慧才能够发明一个道理，就是此尊法甚易，亦即是真如。这个道理呢，常如其性故，这个道理是不能改变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推翻它。你把它放在十法界，把它放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是常如其性故，就是一切法随缘而不变，它不变而又能够随缘，真空而又妙有，妙有而又真空。啊，这个呢，道理就是我们的内心的真实体性，我们的内心就是这样。当我们这念心随顺染杂染的因缘，就现出杂染法界，啊，它的体性是不变。他的别性是我空法空，但是他随顺杂染的因缘，他随顺无明，就显出六凡法界，无明言行，隐行言事，乃至生老病死。啊，当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呢、啊，随顺真如的时候，就是成就了法身般若解脱。这个是我们内心的真实体性，真实的道理。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啊。前面的伪事项啊，就是杂染的法界、清净的法界，这个地方呢，用一个道理把它贯穿起来，就是伪事性。啊，看偶遇大师的注解，此乃远离我法二执、二空妙智所显，即诸法甚易。所谓一真法界，亦即名为真如，真实而不虚妄，如常而无变异。那么这样的道理啊，是我们怎么能够开显呢？要远离我法二执，有二空的智慧才能开显。啊，这个道理啊是诸法的圣意啊，太殊胜了。世间上的道理啊是不能比的。 那么它的名字呢，或者叫一真法界啊，或者叫真如都可以。那么真呢，就是真实不虚妄，这个道理是不虚妄的，不颠倒的，它没有变化的。如者恒常而不变异啊，叫真，它真实而不虚妄。如呢，就如常而无变异，这叫真如，来形容这个道理。再看第二段，再凡不减，再圣不坚，再迷不染，再悟不净。那么常如其性故，即为实实性也啊。那么这个道理呢，我们凡夫的这个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，但是这个道理不能减少。这个圣人造了很多很多的功德，这个道理在我们心中啊，他的道理也不能增加一点啊。再迷也不能染悟他，再悟也不能使令他清净。他的体性呢，这样的道理是常如其性，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事的真实体性。我们这念心是怎么真实体性呢？所以讲了那么多啊，我们这念心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要简单道一句啊，我们这念心就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即为事之实性也。这一切的事项啊，都是依着这个道理在运转的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个，看附表第十九。好，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我主的观心法要，把这个真如啊、唯识实性啊，把它做一个说明啊。附表第十九，唯识实性，这是第四十一面，附表第四十一面。那么这个唯识实性呢、啊，就是真如。那么它有两个相貌，它有两个，从两个角度去看啊。第一个，从它的作用的角度，于一切位啊，欧益大师呢把这个常如其性呢、啊，把它加一个于一切位啊，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。那么什么叫于一切位呢？圣凡因果四处世间诸分位也，有真如不变而随缘，故应于一切位。那么从它的随缘意来说呢？不管是圣人，不管是凡夫，有各式各样染尽的因果啊的世间、出世间的差别。那么这个十法界有各式各样的差别啊。那么这些差别的相貌呢，是怎么道理建立的呢？是因为真如它能够不变而随缘。所以讲它这个道理是遍离这个一切位，它有随缘意啊。那么从它的不变意来说呢，常如其性。有真如随缘不变，故一切位常如其性啊。那么他也记住不变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唯识实性，说我们看到很多唯识的相貌啊，这个心识的相貌有了尽、思量、意熟。那么每一个人在造业的时候啊，善业恶业的势力不同啊，每一个人对于了尽的功能、思量的功能、意熟的功能也各式各样啊。这个男人的了尽、思量、意熟啊，你今生做一个男人，你的了尽、意熟、思量是这样子；你下辈子变成一个女人，你的了尽、意熟、思量有变化。你做一个蚂蚁也不同，做一个转轮圣王也不同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随缘意，各式各样的差别啊。但是这当中呢，我们的心啊，应该有一个体性是不变的，就是常如其性故。它有一个不变的体性啊，那么当然这个不变的体性就是空了、啊。简单讲，就是这空性是不能改变，我空法空是不能改变。所以真如也有随缘不变，所以呢，它一切会常如其性啊，这种空性的真理啊。那么你造恶业跟造善业是不能使令它改变的啊。所谓再凡不减，再圣不增，处生死而不染，证涅槃而非尽，如水一冰。同一思性，岂泥然死定之未在？那么这个随缘不变，真空而妙有，妙有而真空啊，这样的道理啊，再凡是不能减少，再圣也不增，处生死而不染，正念反而非尽啊。讲一个譬喻，如水跟冰同一个思性，这个水啊是一种赞叹，就是这个圣人的涅槃的清净的功德啊，这个冰就是凡夫的这些苦恼的境界。那么不管是水跟冰啊，都是同一个真如道理，就随顺一个 这世间上是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一个真如的道理，同一个事情。那么这种道理岂呢喃此定之未哉，这个是呵斥啊外道的无想定跟小乘的灭尽定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啊，这个片剂子啊，在这个伪世的相啊八识的作用当中啊，产生很多很多的执着，使令我们非常苦恼啊，就在内心在这个成败得失啊当中啊，一天一天的很大很大的起伏啊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。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安乐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找一个安乐处，找一个安乐处啊，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一些的风吹雨打的这一个环境扰动环境当中啊，我们希望有一个家安住，那种心情是一样的，希望这个地方不受任何的是非成败得失的干扰。那么外道呢，他就当然外道没有学习佛法，他双腿一盘，两个眼睛一闭，他就呢采取一种逃避的方式，这些事情啊我都不管你们了啊，我安住在我的所缘境啊。那么透过专注啊，一次一次的心理所缘专一安住，心理所缘相续安住啊，哦，他的内心当中啊也创造了一个安住处啊，就是禅定的境界出现。这当中主要还是四禅啊，四禅啊他没有这种苦乐忧喜的干扰，内心特别寂静，它也不像四空间的昏暗，它这个四禅是最好的啊，明了寂静，寂静明了，它就以这个当作安住处，认为这个就是本来面目了啊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究竟归依处了，真正归依处了。但是这个四禅啊，因为它还没有随顺宇宙的道理啊，它还是一个伪事相，它是一个事相的东西，因缘所生法的事相东西，不是一个真理。所以当它这个业力一活动的时候啊，又破坏掉了。那么二乘的圣人啊，观一切法空啊，这个时候有这个我空的智慧啊，把心中的无明熄灭了，他也能够到一种涅槃极静的状态。但是这样的道理本身啊，没有随缘的这一部分的功德，没有万德庄严，所以大乘佛法对小乘的涅槃也是苛责的啊。只有这种我们这一念心跟真如理完全相应以后啊，能够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，那么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以大智故不住生死，以大悲故不住涅槃。他内心当中啊没有生死，但是呢他的身相啊还是在生死中出现度化众生，虽然在生死境界出现随缘意，但是他内心当中还是不变无我我所啊。这个真如无为啊，是我们所应该追求的境界。所以这个金刚经说啊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贤圣，我们怎么把这个贤圣啊画出等级呢？这个不能用有为法来画，说这个先生他的布施的100万，你布施1000万，你的功德比较大，不是这样讲啊，不是说看哪一个庙盖的大，哪一个建筑多啊，这个有为法都不足以做贤圣的一个差别标准。那么什么能够做贤圣的标准呢？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就是他内心当中是安住在一个什么样的道理。你安心，你内心当中是以禅定为道理，就是我们人生的安乐处是什么呢？禅定是安乐处，哦，那你这个是一类的人，一类的众生啊。说我们这个生命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偏真涅槃啊，一切法一个完全极静的状态，而这个也是一个贤圣。那么生命追求是什么呢？是一个真空妙有真空的一种啊 依理性记诸庄严，依庄严前提理性，依着一切法真空当中啊，显出无量无边的依正万德庄严。那么你安住在这样的道理呢，这个是一个佛的法界。就是说呢，我们刚开始要离苦得乐的时候，要把自己的目标给确认，你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目标。所以这个这句话我们讲一切法常住其性，就是说前面的整个唯识相就是杂染的清净，杂染法清净法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去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？什么样的目标呢？就是真如无为是我们的目标，就是唯识的实性。那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把我们的皈依处啊给它标出来，就是我们的内心应该调到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快乐的，就是你这一念心啊调的跟真主的道理相随顺，这个时候是最大快乐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一切为常如其心，这个地方就是把我们的内心的一个状态啊画出一个标准，我们内心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才能够显现佛的法界呢？就是一切为常如其心故，你的内心能够跟这样的道理相应啊，你就能够现出佛的法界。你的内心跟偏真涅槃相应，这个道理相应，就现出阿罗汉的偏真涅槃法界。你的内心跟禅定相应，就现出四禅的法界。你的内心跟善乱心相应，就现出凡夫的这些异界的法界。就是你内心跟什么道理相应啊，就变现什么样的事相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这念心呢，从唯识的意思就是我们内心呢应该把它调整的跟真如的道理相应，这个是最圆满的。好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好，那么再看它的差别。好，那么这个唯识实性啊，这个是怎么安立？为什么安立一个实呢？这个真实是怎么安立的呢？啊，业有两种，一者虚妄为片计所执，二者真实为言成实性，为减虚妄说实性言。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追求一个真实的东西，不喜欢追求一个虚妄的东西，一种欺狂性的东西。那么这个真实呢，是要鉴别虚妄来安立啊。就是说一者希望就是片计所执，好，那么这个片计所执啊是我们所要鉴别的。好，我们认为这个我相法相这些都是片计所执。二者真实性为言成实性啊，那么这个言成实性是存在的真实，存在宇宙间的真理啊。所以这个言这个实啊是从鉴别希望和安立的真实。其次呢，复有两种，一种是世俗为依他起，二者胜利为言成实，为减世俗，那么故说实性。说当然我们也能够使令这一念心呢、啊、升起很多很多的善业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但这些依他起的事项啊，这些是世俗的境界啊。那么这种胜意的道理啊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究竟是不能解脱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词啊又要鉴别这个世俗地的依他起。当然你正得圣义地，你一定能够升起清净的依他起，一定的。但得本不愁末，就是这句话，但得本不愁末啊，未减世俗故说实性啊。所以这个言成实性啊要鉴别片计执的希望，也应该鉴别依他起的世俗而安立的言成实性。那么这个释方是发明的真如。 那么我 们刚刚讲到这个真如啊，这个圆成实性啊，这个圆成实性呢，我们应该要做两番的鉴别。第一番的鉴别呢，是要鉴别希望的片剂子，因为这个片剂子，这个我相法相的安立啊，是心中的名言，自己颠造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应该要鉴别希望。其次呢，要鉴别这个世俗的依他起，因为这依他起是在某一种因缘下出现的一种特别的个案啊。那么这个道理是普遍在一切法上都通用的，所以这个真如它不是因缘所生法，不是谁把它创造出来的，不是，是佛陀他觉悟的这样的道理。所以这个圆成实性呢，它又比依他起性更殊胜，因为依他起是一种某种因缘下出现的一个法，或者是杂染法，或者是清净法，但是这个道理是不能改变的。这个真如理啊，我们凡夫啊跟恶乘人啊都没有证到这个道理。这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凡夫只有随缘，没有不变。你做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很快乐，你到三恶道的时候你就很痛苦。所以我们是随缘，随顺快乐痛苦的因缘而有变化，我们的内心状态是有变化的，不是说不变的，有变化的。所以我们跟真如理不相应，我们只是在随缘这一部分相应，随顺快乐的因缘痛苦，你跟我好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，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也不好，就是随缘。我们的心是随缘的，阿罗汉的心情啊是不变的。这个众生在苦恼当中，他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，天上人快乐当中，他也是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，安住在的毕竟空当中啊，他的内心是不变的，不能有变化的。但是他没有随缘意，他不能够说是普门示现，因你何生得度则现，何生而为说法令其解脱，就观世音菩萨那种大悲心的境界他没有。所以这阿罗汉他只有不变意，他没有这个随缘的道理，没有。所以这两个也可以都是偏一边，只有大智慧的佛陀这一念心啊，他能够不变而随缘，随缘而不变，他内心当中跟真如理完全相应的。所以这个叫做此诸法甚易，易即是真如，常如其性故，即为是实性，是我们内心当中所应该追求的一个真实道理，是这个意思。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，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未来所追求的目标。说我们这一念心既然是生命的根本，万法为事，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应该要以什么道理做标准才能够圆满成佛呢？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要调的跟真如的道理完全一样。不过这个意思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是一个圆满的目标啊。但在次第上我们讲过啊，应该要先从不变下手，就是先破执破名言，就是这个目标确认以后，我们在追求目标的时候啊，先做这个随缘不变的功夫，就是从假入空的功夫，然后再起大悲心啊，再不变随缘。就是说我们在调这念心的时候啊，也不妨是分两个次第，从唯识学的意思是分两个次第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但是我们究竟的目标是要达到真如，所以叫做即唯识实性，是我们这一念心的真实体性。好，那么这以下的唯识的修行位次啊，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方便，发菩提心啊，修六波罗蜜啊，其实干什么呢？就是用这样的法门啊，来调正念心啊，使它契入真如。简单的讲就是这样，后面的五个戒会都是做这种工作，就是把我们这念心啊，透过种种的方便，使令它解脱无明而趋向于真如，就是做这个工作，而安排的五个戒会。 我们看啊，以善名为是行为，论曰：如是所成，为是相性，谁依己位，如何安住？那么前面所说的为是相的依他起跟言成实的性，那么怎么误入呢？当然我们应该先误入言成实，再误入依他起啊，先误入为是性，然后从为是性当中才开出清净的依他起啊。那么这当中我们要误入为是的性啊，应该怎么误入呢？啊，这当中维大师的注解，这当中呢是有提出的三个问啊。第一个问：谁人误入？是什么人能够误入为是性？谁有资格？其次呢，问几位误入？就是这个修学的次第啊。第三个是如何误入？他的误入的方法，修行的方法啊。问这个人的种性是什么种性啊？他的次第是什么次第？他的方法是什么？这当中问了三个问。畏惧大乘两种种性，依本性住种性，为无始时来依附本事法尔所得无漏法印；二为习所成种性，为闻法界等流以闻所成，即使恶性方能误入，何谓无畏？这当中呢，那么等于是有三番的答，这个论文里面有三番的答啊。畏惧大乘两种种性啊，那么这个种性啊，唯识学把众生的这念心啊，这个了别性啊，安立了五种种性啊。我们解释一下，第一个是声闻种性。这个声闻种性啊，这个人所栽培的善根啊，他一定要证得阿罗汉果了，才能够回小向道。他这条路啊，是不能改变的。他这个成佛的过程，一定要证得阿罗汉果，定性声闻。第二个是缘觉种性，他一定要先证得缘觉。第三个是菩萨种性，他这个菩萨遇到任何因缘不会退大取小。你说这个大乘非佛说，他的心呢、啊，其心安如海，不动，不动如须弥，其心安如海，不动如须弥，不能动摇他的。啊，这种人他一定是直趋菩萨，直趋佛果，菩萨种性。第四个是不定种性，这个人的种性是不决定，可能会退大其小，也可能会回小向道，不定种性。第五个是无性种性，这个无性种性呢、啊，它只有人天的善根，没有出世间的善根，就五种种性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在这当中呢，持有菩萨种性，有资格误入为是实性啊。那么菩萨种性当中呢？又分成两种种性啊，这个每一个种性有两种种性啊。这是菩萨种性啊，是怎么建立的呢？第一个是本性住种，为无始时来依附本事法尔所得无漏法印啊。这个是我们过去间无始劫的串习啊，在阿赖耶识当中有一种啊大乘的无漏的善根。这个善根呢、啊，主要是依信心的善根啊。我主的解释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本性住种啊，是偏重于在这个信心的善根。第二个习所成种性，为闻法界等流以闻所成。这个习所成啊，是偏向于智慧的善根啊，就是我们去听闻这种清净法界的所流出的这种等流正法，这个佛陀的这清净的名言啊，那么升起智慧光明。这个习所成种性啊，是偏重于在智慧这一部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个附表第二十。那么就是说这个要误入唯识实性啊，这当中要有大乘菩萨的两种种性啊。那么这以下就把这两种种性的差别做一个表来解释啊。先看第一种情况，亦现见有人未闻教时浑惰不知，既闻教仪便速开悟，是有本性种子，亦有心习所成种子。所以有一种人，他不闻教理的时候啊，他内心当中是糊里糊涂的，不知道诸法实相啊，内心当中活在自己的我相法相当中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这个道理完全不懂。他只知道活在自己内心所安立的名言的我相法相，但是这个人呢，既闻教义，他内心跟这个清净正法一接触的时候，变速开悟，啊，就把心中的这种我相法相完全否定掉了，开始随顺真如而运转。这种人呢，是有佛法的善根，也有佛法的智慧 啊，信心的三根，有本性住中，也有洗手成种啊。这第一种呢，这最圆满的啊，千年的冰山雪莲啊。第二个，复见有人未闻教时，茫然不知；既闻教矣，虽不顿悟，深深可养者，但有本性种子，未有信心种子。所以有一种人啊，没有闻教的时候也是茫然不知，但是他听闻教了以后啊，不能明白，智慧不够啊，老师讲了很多很多，他完全听不懂。但是深深可养，这个人难得啊，他听不懂，他内心非常的好要啊。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但有本性住种子，未有信心种子。过去的人这个善根栽培啊，信心的善根栽培特别强，跟大乘佛法这个善根啊，这个信心啊，因缘觉得深，但是这个智慧的栽培不够，不能够明白，但是深深可养，就是法师讲课，他每一堂都来听，说法师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是他很想听啊，这种呢也是有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有本性住种，没有习没有习所成种。第三种呢，复见有人未闻教时茫然不知，既闻教已不闻统，绝不识采，都无心要啊，言无信息种子，又无本性种子啊。说这个人啊，他不闻道的，不闻教理的时候是不知道，听到以后跟不闻完全相同。怎么说呢？绝不识采，都无信用，心中对这些法完全没有想要领纳受用的心，没有信心好用。这个人啊，对这个大乘佛法信心的善根也不够，闻思的智慧也不足，两个都没有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本性住种啊是一个基础，一定有本性住种才能够升起习所成种，一定有信心才有智慧的。好，所以它的简别只有三种啊。但是你有本性住种不一定有习所成种，有信心不一定有智慧，有智慧一定要有信心做基础。以后我们看这个十大愿王啊，前面的礼敬诸佛、称赞如来、广修供养，其实这个主要是在修这个皈依啊，修信心啊。我们礼敬诸佛，每天不断的拜佛啊，那么赞叹佛陀、称赞的广修供养，对佛陀做种种的供养，这个人啊，他能够成就大乘的本性诸种，他以后生生世世啊，他不断的赞扬佛陀啊，他听到大乘佛法会生欢喜心的，会欢喜心的。那么你能够进一步能够请佛住世、请转法轮啊，那就更殊胜了。能够从法义当中去闻思啊，就有习所成种，他以后不但是欢喜，还可以开悟，还可以开悟。好，所以这个意思呢，我们回到讲义啊，必须要，就是说，这以下的是说，谁能够成就唯识实性呢？谁能够悟入真主呢？必须要具足大乘的两个种性，缺一不可。你对这个大乘佛法要有信心，你还有闻思的智慧，有闻思的智慧还必须有信心，你才有资格悟入唯识实性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回答谁能悟入，就是必须记住这个大乘菩萨的两种种性，这种人就可以悟入。你看到大乘佛法非常的好要，而且你也能够从学习当中了解道理，这个人就能够悟入啊。即使恶性方能悟入啊。那么何谓五位？这个是答第二个问，就是几位悟入，就是五位啊。看我主的注解，即大乘两种种性达起，谁能悟入啊？是谁能够悟入呢？就是记住两种种性的大乘菩萨方能悟入啊，就是记住两性方能悟入，是达起。如何悟入啊？就是这样子悟入的啊。何谓五位？达起几位之问，几位悟入就是五位啊。那么来争取下面的问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以下的个别解释这个五位的差别。先看第一个资粮位。未修大乘顺切脱分，依四相性能生性觉，吉祥迎合啊。 这是修这个大乘的顺谢脱分啊，随顺的这个谢脱的这个顺谢脱分呢、啊，就是一种闻思的智慧了啊。这种智慧是随顺于谢脱的。那么，对于这个八识的性相、人生性觉，这个性呢、啊，就是本性著种；这个觉呢，就是习所成种。啊，看这个论文的记诵，乃至未起事，求助伪事性。一二起随眠犹未能拂灭，啊，那么这个这当中呢，把这个资粮位啊画出了一个标准，说资粮位的最高期限是什么呢？乃至未起事，就是说你从凡夫开始啊，乃至到还没有升起大乘的顺觉则是，大乘的顺觉则是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个时候之前呢、啊，都是资粮位，但是他内心当中渴望追求伪事的真如实性，那么他怎么安住呢？他主要是以四弘誓愿，以这样的菩提心，那么也带一点啊这个福德智慧两种的资粮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以四弘誓愿为根本啊，夹带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的加行啊，他来安住在唯识实性，勉强安住在唯识实性，啊，那么但是呢，以恶取随眠犹未能拂灭，对于恶取就是能取所取，啊，或者是说烦恼障所知障，也可以说恶取，啊，对这个恶取的这个。